好，我们继续上第五堂，从纯正的基督教会到基督教国家，从一个政权这么大的一个逼迫，那我们看见说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整个逼迫呢，300年的逼迫就忽然间就停下来了，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就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先看一下，在公元313年是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那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啊，这个君王他叫做康斯坦丁，他在梦中呢得到一个指示，他把代表基督名号的希腊文字母的 X 和 P 两个放在他们士兵的盔甲还有军旗上，但因为他征战呢一直得胜，所以他在315年起呢把这个记号呢也放在他的钱币上。啊，因着这些得胜，那特别在312年10月28日在一个莫维尔安桥的一个战役上，在这个战役之前呢，他在异象中看见十字架横在正午太阳之中，上面有靠此得胜的这句话，所以他就一直是把基督名号的这个字这个代表放在上面，靠此得胜。然后呢我们看见那个征战打仗的结果，康斯坦丁士气大振，扭转劣势，他获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呢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胜利是因为基督教的神给他帮助，给他的恩赐。所以呢他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在主后313年，康斯坦丁与东方加列流所派的这些代表在米兰会议，所以他们互相同意合作一起来统治，并且整个的帝国中呢巩固基督徒对他们的支持，他们颁布了一个谕旨叫做米兰谕旨，给基督徒和其他人民有宗教上的完全自由。哎呀，从一个在逼迫的底下完全没有自由，会被杀害，会被逼迫，会被这个性命要丢掉，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逼迫，300年很长啊，这个时间一下子他们得到了自由，好像这个本来只能住在地道里面啊，现在他们可以出来了，本来不能够公开表示你是基督徒的，现在你说你是基督徒是受欢迎的，那这个改变是非常非常大，你信了基督，说你是基督徒呢还有得很多好处，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大，从正面来讲教会得着了一个很大的释放，得着一个很大的释放。然后我们看见在325年有一个尼西亚的会议，他确定圣子与圣父同本质的教义，他定了一个信经，前面我们说有个使徒信经，那这边有一个尼西亚的信经，他承认耶稣基督圣而神者，为父所生，并非被造，与父同职。那这边宣告了一个很基本的信仰，就是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那381年呢有一个康斯坦丁堡的会议，他确认尼西亚信经，然后阐明圣灵是完全的神。所以这每一个点上其实就是在那个我们信仰的根基，讲到父子圣灵的三位三而一的神，都是真神，但是却又是一位真神。那以弗所会议是在431年，他确认基督的位格为一。451年是加克敦会议，确认基督的神人二性，也就讲到他是神他也是人，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真神他也是真人。那这些大公会议呢其实对于面对异端来讲它是有很大的一些价值的，那第二个我们看见教会与世界联合是仇敌技巧的攻击。好，你看本来是一件这么好的事情，从受逼迫里面得着了释放， 从你不能承认你是基督徒，你现在可以公开的承认，本来是基督徒要受逼迫的，现在做基督徒呢还可以得好处，你说这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仇敌他的工作有两面，所以他一面呢是很狰狞的面貌，用逼迫的手段要把教会除掉。后来发现经过了300年，教会不但没有被除掉，反而越来越强壮，而且那个越来越扎实。这个基督徒在当时候啊，真的就是说你杀掉一个他又兴起10个来。所以我想仇敌呢做到一个程度，他也知道那这一个方法这一招啊现在是不管用了，他就换了一个方式。一看一换了之后呢，完全他们得着了释放，那整个情况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哈，他说教会度过了四美拿的痛苦时期。我们在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把在启示录讲的7个教会啊特别来预表到教会的7个时期。所以四美拿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特别就是预表到教会受逼迫的这段日期哈。那受完逼迫以后，他说进到了另外一个阶段。那另外一个阶段呢，但是圣徒们整个教会好像并没有预备好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他讲到别加摩哈，那这个呢是一个不同的征战。到了别加摩这个阶段，其实就是一个与世界联合的一个阶段。你看教会一下子和政权从君王开始信主了哈，那他们在很多的情况呢慢慢的会成为一个国教哈，成为一个国教。所以教会失去了使他成长并结实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患难试炼。我们刚刚讲过这些试炼叫他们结实，叫他们成长哈。那整个教会呢是在苦难之中在那里长大的，一下子苦难没有了，环境没有了，试炼没有了，他们整个就松懈下来了，仇敌就有很多的机会来攻击。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它成了第一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很多事情我们都从两面来看，那一面呢从正面的说这是一件好事，有一个基督教国家那不是很好吗？那其实还不是康斯坦丁下令的哈，是提阿多修在主后378年，在395年才正式立基督教为国教。那但是呢，我们看见一方面教会进到世界里面去了，慢慢的后面你就看见教会在当时候变得很有权力，特别是教皇跟这个地上的君王啊，等于是可以平起平坐的。那教会呢原本是受逼迫的，那教会进到世界里面以后，教会呢也成为一个可以逼迫人的哈，可以成为一个逼迫人的。那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是世界进到教会的里面，世界进到了教会里面，那是在世界中掌权者在教会中也得了最高的地位。所以当时候整个教会跟世界啊好像联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那这个情况当世界把他很多的习惯他的哲学甚至很多异教的风俗让他们都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去，所以整个教会不知不觉中被破坏了，好像还有外面的很多外表的形式，但是很多实质重要的东西开始产生了变化，在真理上他们有很多的妥协。所以这个结果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们从教会例子来讲，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整个变成一个政教是合一的，然后呢最后呢进入一个黑暗的时期，最后你看见整个基督教的一个光景化， 当然后来我们说那是罗马的国教，这个帝国的一个国教哈。那这个国教呢后来又演变成像天主教，那在当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势力，但是却有很多的方面我们看见偏离神原初的心意，那个见证失去了，好像摔碎了整个神的儿女，让他们不能自由的来读圣经，没有神的话做一个根据，有很多的情形我们慢慢会来看啊，那个演变了到了一个程度，但是呢神仍然在那里等候啊，时候到了，所以他要兴起他的器皿来。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恢复史啊，就是看见说当这个启示他们的信仰他们过去所有的被摔碎了以后失去了，然后慢慢的神一代一代的兴起不同的人来，要把这些产业再恢复。今天我们得着很多的产业，属灵的产业是恢复之后的产业，我们要特别的宝贵啊，因为在一路上他们是经过了很大的征战，付了很大的代价把这些产业夺回来。那当时罗马帝国教会呢与世界的联合，他们模仿异教的庙宇，以前他们异教的庙宇盖的是非常的宏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装饰啊，所以他们也开始盖一些雄伟高大很有艺术富艺术价值的这些礼拜堂。我记得有一次到德国去看一个礼拜堂，他说盖了700年，哪个阶段盖到哪里，哪个阶段盖到哪里，就是那个讲究啊。我是没有到过罗马哈，听说也是他们很多这些很讲究这些外表的哈，由来很可能是从过去他们罗马人本来就是很注重艺术这个方面，他们有很多的异教的庙宇盖得这么的雄伟，那今天变成国教了，当然也要盖得很漂亮，对不对？要非常的讲究。那当时希腊人是崇拜维纳女神哈，罗马人呢也相信女神，所以这就是一些他们的背景啊产生的一个结果。因为整个罗马变成了国教了以后呢，哎，他们把很多的习惯，把他们的这些风俗，他们会把它带到这个国教的里面，他们也叫做这个基督教的里面。那所以呢，因为过去希腊人他们有女神，罗马人也相信女神，那基督教好像也应该有一个女神，所以他们呢就把耶稣的母亲啊，童贞与玛利亚当作基督教的女神，她是主耶稣的母亲哈。但是我们知道玛利亚她是蒙福的女子啊，但是她是一个人，她并不是神，所以玛利亚她称我们的主是她的主，是她的神。所以玛利亚她自己，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哦。但是呢当这些人他们变成在国教的里面，他们要把很多的习惯带进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宗教或者是讲到基督教与世界联合是仇敌的一个诡计，要把这些从里面来破坏教会的本质，破坏教会的本质。所以他们讲说你们祷告啊，不是直接跟主耶稣祷告，你跟他母亲祷告不是更有效果吗？很多东西把它混淆了，在主以外又再加上了一个，再加上了一个。然后我们看见当时候罗马人呢是崇拜异教的太阳神，那太阳神呢特别就讲到那个冬至啊，就是开始过了冬至呢就是开始日长夜短，所以他们是在12月25日替太阳过生日，因为从那天开始就会日照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增长了，增长了，所以他们就是以那一天呢替太阳做生日。那他们这个国家变成基督教了以后，他们就想说那我们就还是沿用这个节期嘛，过去是拜太阳的就是12月25日， 那今天呢做什么用呢？十月二十五日是什么日子？圣诞节嘛，他们就做了主耶稣的生日嘛，哈。那因为呢，没有人知道主耶稣到底是哪一天降生的，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到今天没有人认识到底主耶稣是哪一天降生的，哈。所以你就看见说，他们就把这个也带进来，那他们用一个圣经节说，因为主耶稣是公义的日头，哈，好像也跟他们这个都拜的太阳神啊，他扯上一点关系啊。好，他们就用了12月25号就定那一天呢作为主耶稣的生日。好，第四个呢，本来在教会中间是没有阶级制度的，也就是说信徒呢都能够来亲近神，都能够来亲近神，都能够来侍奉神。可是罗马教会呢，他们把犹太教和异教的祭司制度把它带进来，在他们的异教的习惯的里面，他们有一些的所谓的祭司，所谓的祭司。那在犹太教里面呢，也有一些祭司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原本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告诉他们说，我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这一个国度的里面，每一位都是祭司。好，所以神把他们带出埃及，所有以色列的百姓，每一个百姓都是祭司。祭司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能够侍奉神，能够侍奉神。所以当神呼召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告诉他们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不是停在前半句，容我的百姓去，脱离埃及是一个手续，能够侍奉神是目的，神救赎我们是一个手续，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来侍奉神。那所有你看，每一个百姓带出埃及，神的心意是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神，都是侍奉神的。可是在罗马教里面呢，他们当时也叫基督教，就是这个变了以后呢，好，他们开始产生所谓的阶级制度，阶级制度。因为在犹太教，犹太教为什么后来剩下只有祭司能够侍奉？那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犯了大罪，犯了大罪，所以只有利未人，你像他们是站在神的这一边。特别就让利未人来代表，可以来服侍。那利未人当中呢，又特别是祭司亚伦的支派，祭司的支派，就是说他们变成是一个特别的一个阶级，只有他们能够替神办理属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好像人就不能直接到神的面前，人不能直接来侍奉神。但是我们读到新约，到了彼得前书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为我们付了代价，他为我们得着了一个高超的地位，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蒙赎的人都可以来侍奉神，也都应该来侍奉神。所以彼得前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啊，好像这个历史，你从看见说，原本神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说，我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那当中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软弱，他们失去了这个福分，就只剩下祭司，他们能够替人办理属神的事。等到主耶稣来了，把所有的间隔除去了，恢复了每一位神儿女。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我们都应当是侍奉神的人。好，这就是所谓的阶级制度，或者是圣品阶级。所以你就看见说，后来演变到天主教，就是接续这些的，就他们只有这些少数的人，好像是他们能够来亲近神，他们才能够来服侍神。所以一般呢， 所谓这个平信徒啊，或者是说这一般的不是他们这个圣品阶级的，你要祷告，你还到他们的面前哈，你不是直接跟神祷告，你需要经过这些祭司职分的哈，或者是神父啊，或者是什么，你要透过他们，你再来好像跟神来沟通，他们来代替了人不能直接到神的面前，需要经过另外一个阶层的人。但是我们知道，那这个演变到这样子哈，其实离开了圣经，离开了神原初他救赎我们的目的，离开了，那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都需要回到神的心里面，整个的恢复。你看，一个呢就是回到圣经，一个呢是回到身体，还有一个是回到当初啊，回到当初，当初神到底心意是什么？是要我们人人都来侍奉他的。不是少数的人来侍奉他。那今天我们说在教会里面常常少数的人忙得要命哈，啊，可能大多数人觉得我不过是平信徒哈，但是我想现在都有很多的改变，因为这些产业都恢复了哈，因为我们在这里在各个地方，我想圣徒们现在应该都知道了，每一个儿女都能够来侍奉神，每一个儿女都能够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你不需要再经过一个阶级的人他来帮你跟神求告，不需要，因为呢我们都是蒙恩的，路为着每一个儿女都打开了，我们都可以祷告，我们都可以侍奉神，我们都可以认识神的心意。那这个就是因为后面有很多经过征战，很多的产业已经恢复了。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当初整个逼迫改变了，整个罗马帝国他们变成了一个国教，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在这个情况里面呢，把许多世界，把许多他们的习惯，他们的背景，他们在异教之中的风俗，他们有些就带到所谓基督教的里面。所以那个变质是从里面产生的变质。所以仇敌用高压的方式，用逼迫的方式，他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呢他今天从里面的变质败坏，他达到他的目的。那今天当人受了迷惑以后，这么长的年日，当这个还没有被恢复起来，宗教还没有改革，你看多少这些在他们国教里面的，他们就是要依靠这些所谓的祭司来帮他们办理属神的事情，他们不能自己来献祭，他们不能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也不能在那里所谓的侍奉神，他需要有另外一个阶级的，那个影响是太大了，多少的儿女就被摒除在外。那这些习惯或者说他们所带进来的是从里面的那个变质啊，那个毁坏。那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可造任何的像，不可造任何的像，我们的神他是灵，你不能造任何的像来代替这位神。所以神不许可他的子民做任何像来跪拜。你虽然说我造这个像，这个是我认为这就是神的像，我在那里拜，他的名字叫耶和华，犯罪的话是得罪神的，因为不可以造任何的像。以色列百姓他们犯大罪是犯什么大罪呢？他们造金牛犊。那当摩西到西乃山上去，他们等他没有等他下来，他们造一个金牛犊啊，造一个金牛犊。金牛犊是他们从埃及里面，他们风俗上有这个金牛犊，但是你知道他们所讲的是什么呢？这是耶和华，因为这个好像金牛，这个牛呢上面呢可以载的是这位神哈，他们在那里拜这个金牛犊，这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的愤怒啊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个审判，那个结果是 是非常严厉的，所以我们就晓得说人是不可轻慢的。他说不可造任何的像，不可造任何的像来跪拜。但是你知道整个罗马帝国他们本来就是在艺术各方面他们就有很多很多的像，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到罗马这些城市哈，他们有各种不同的像，各种不同的像。我上次去那个 Getty Museum 哈，他们很有名，就是那里很长的一个很漂亮的水池啊，都是他们各种不同的像哈。他们把这些呢又引进来了，又引进来了，所以呢，他们不止为主耶稣做形象来拜他。所以你到他们的当中，你会看见他们很多雕像，这个是主耶稣的雕像哈，啊，有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有圣徒彼得的雕像，保罗的雕像哈，各个寻道的圣徒们啊，啊，他们定他是我这个圣者哈，等等的，就把他们做了像放在那里来拜哈，来拜。所以你如果去今天的天主教哈。他在那些像的下面都有很多的小蜡烛哈，就是他们在那里，等于是在那里这个敬拜。但是这些其实在神的眼中就像是拜偶像一样，因为你造了这个像，你真的不晓得你在拜的是什么。神告诉我们那么清楚，不可造任何的像来拜。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圣经神的话那么的重要。所以圣经神的话呢，他说这些话是遵守的人就有福了，听见了这些神的话是遵守的人。圣经明明讲说不可造任何的像，那为什么你知道今天他们还是造这些像？所以恢复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他们再回到圣经，他们在看见的时候，哎呀，有一个不同哈。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基督徒的十字架，你说跟天主教徒的十字架不一样哈。基督教徒的十字架就是一个十字架哈。天主教的十字架什么上面还有一个耶稣的像哈。我想这就是一个差别哈。那因为呢我们知道不可造任何的像，不可造任何的像。好，那这些都是因着他们的背景，他们的习惯，他们的这个过去是在拜异教的里面，他们就把这些呢就带到教会的里面了哈。好，我们看见那个罗马帝国呢，他又引进了一些犹太教的香炉啊、灯台啊、香炉啊等等的哈。你如果看见在今天他们这个做一些，你看他们就拿了一个香炉哈，就是说很多东西是把犹太教里面或者把旧约时代的，他们也把它带进来哈，做了他们在聚会敬拜的时候的一些东西哈。那我们看见有很多这些原本不是在教会里面的，不属于教会里面的。那他们呢因着背景，因着习惯，很多你只要说你是基督徒你就有很多的好处，所以呢甚至这些没有真正得救的啊，他们也说他是基督徒，因为这是一个国教啊，这是一个国教。那既然是基督徒呢，那他有很多地方他过去的习惯啊，他并没有真正重生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东西都带进来啊，所以你就看见与世界的联合那个产生的变质啊，那个产生的一个破坏啊，撒旦在哪里用他的诡计要把教会来摧毁。那慢慢下面我们再看一个，就是教皇制度的产生啊，教皇制度的产生。那在圣经里面使徒时代呢，教会的组织基本上我们看见是长老跟执事啊，所以你看教会的所谓的组织的理念，它一个呢是整个的服事来讲哈，是整个基本上教会里面在治理这个方面哈，长老、执事哈，长老与执事两个职分。 那后来他们慢慢发展呢，就是在这些长老当中呢，又有一个是带头的。那带头的跟这个长老他的名称有点不一样了，他就叫做监督，叫做监督。然后呢他们开始用一个呢，就是讲到说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当彼得他看见了认识主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啊，这个启示主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人所指示的，这是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盘子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盘子上。好，后来他们就说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因为呢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盘子上，那彼得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个石头的意思，他们就把彼得当作第一任教皇。他说这个天国的权柄那个钥匙啊要交给他，交给他。我想这个彼得一定他如果知道的话一定是很难受，因为 主最后告诉他说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我想彼得今天可能被他们这个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坐在第一任教皇的那个位置上，教皇的位置上。但是我们认识到圣经里面那一个磐石不是指的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指的是启示出来的基督。因为彼得对基督有一个认识，有一个得着一个启示。保罗讲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我立好了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那这个根基或者说今天这个磐石是需要我们得着启示，我们有一个认识，认识基督，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建造的根基。那天国的钥匙，今天我们知道教会得着这个权柄，主把他的名赐给我们，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得着了一个权柄，地上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一个太大的权柄。那这个权柄是在主的名里面，这个权柄是讲到他给教会一个祷告的权柄，所以我们祷告最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我们祷告是在耶稣基督的名里祷告，那这个名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权柄。当他们不认识的时候，当他把他一下子呢改成说这些都是讲到在彼得的身上，所以呢彼得后来就成了第一任的教皇，然后他们开始了这些教皇的统治。那我们就知道说慢慢发展了以后，整个罗马的教会啊，或者到今天呢，也许是讲到这个罗马的整个国教来讲，他们就有了很多的本质上的变化，那很多在真理上也有变化。那当然我不是讲今天的所谓的天主教，他们也经过了很多的改变，我说在当时候罗马帝国时代的时候，他们的整个的情形在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的里面，那教会地位基本的改变，他们超过元首基督而独立掌权，那教皇能够有非常大的权柄，在当时候非常大的权柄，而且呢他们认为教皇所定下的对于圣经的解释就是如同真理一般的，没有什么可以来怀疑的。那所以这些都是给他赋予他一个极大的权柄，那这个权柄甚至他能够来解释圣经，他能够来定很多的原则。那当他们偏差的时候，所以你看见有这么多的人，你今天我们看简直是你这个跟圣经是违背的嘛，而且你这个根本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去跟着他，而且呢要等到 经过了好多的年代才兴起的马丁路德才开始有这个改教。你说这么长的日子，这么多的这些在他们我教的里面，诶，他们就是不晓得。所以你就看见说，当教皇有一个无上的权柄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腐化的问题会产生啊，绝对的权力带下绝对的腐败啊。Anyway， 反正就是说，教皇在当时候超过了基督的地位啊，所以呢，在整个来讲地位改变了，失去属灵权柄的祝福，那教会本身成为政治的力量，它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力量。和政治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哈，但是呢，却失去了属灵的权柄，所以当时候很多把真实的变成属物质的来代替，把属灵的变成是字句外面的来代替，那这一切跟主所要我们来得着的是背道而驰的。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之后，原本人对主的认识都是外面的，可见的、可摸的，都是属于在物质的这个层面。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留在地上还有40天之久。这40天，他做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一面他当然跟门徒们讲说神国的事，那另外一面呢，他要把这些门徒们从外面的要带向里面。因为主就要复活，他升天了，他升天以后，他是在圣灵里面回来，住在我们里面，跟过去呢，他们只看着见主，摸得着主，完全不同的时代了。所以主需要经过40天来转变他们，从外面的要转到里面，从属地的要转到属天的。哎呀，这些转变是主所要带给教会，这是一个太大的祝福。但是罗马帝国的国教，他们刚好要做相反的事情，把原本基督教是在里面的，他把它带到外面，很多东西呢都变成仪式化，所以他的仪式变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没有属灵的实际。他把他灵与真的敬拜，把它变成有一个有形的偶像在那里在敬拜，所以他们没有在这个偶像面前，可能他不晓得是怎么来真正的在灵里面的敬拜啊。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可怕仇敌所做的事情，把人从神原初的心意啊，把主所做的事情，他们背道而驰，他推翻了哈。主要人从外面的，他把人带到里面。而罗马帝国这个国教呢，把里面的要带到外面的，原本是主要把人从属地的带到属天的，他们把属天的要带回到属地的，那这一切呢，都是在这个可怕的一个光景，教会性质的基本改变。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哈，那教会身体等次的改变，它发展这个圣品阶级。只有少数的人，他们是叫做祭司，后来叫做神父或者是什么，只有这些人能够直接的，好像他们有权利，他们有这个地位能够跟神沟通的，所以他们来侍奉神，其他的人呢是不行，没有这个权利的。你要祷告，你要告诫，你需要经过这些圣品阶级的人，很多事情中间隔了一层，把整个身体的等次改变了。那他们把圣餐基本这个真理就有了很多的改变，这个或者叫锅饼。那他们讲到说，这个饼和杯啊，当在圣餐的时候呢，它就真的变质了，就变成真正就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然后把受浸的真理的基本的改变，那圣经告诉我们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我想他们有很多的改变，当时候就变成说是这个刚出生的，他也可以给他受洗等等的情形。 那后来呢，要恢复一些真理啊，其实都经过很多的代价，很多的代价。那他们拜偶像立女神啊，这个我们刚刚都讲过了。他们开始这个朝圣制度与立功制度啊，立功制度，一切的现在都成为从外面来着手了哈。所以慢慢的呢，他们也看重人的行为，要积功德一样哈。所以他们就说，你要做很多的好事，靠着人的努力啊。所以后来为什么马丁路德，你看当他在那里真正的起来反对的时候，神光照他的时候，因为他正在那里积功德，他正在那里要靠着自己的努力。他们有什么圣期哈？你要怎么样？你要经过怎么样的修炼？你要怎么样的炼狱？你要怎么样的付代价买赎罪券？很多的这些把整个教会带到一个黑暗的光景的里面，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哈。所以朝圣制度、立功制度，那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他们封闭圣经，封闭圣经。那当时候在天主教里面，这个圣经呢，可能是拉丁文写的，一般人是读不懂的。然后圣经他们把它锁在这个讲台的上面，通常只有所谓的这些修道士、神父、圣品阶级的人，他们才有资格去读这个圣经。这是一个完全的封闭啊！你说有多少神的儿女，他们没有神的话，他们不能来读圣经，整个神的话是封闭的啊。所以呢，他们怎么讲，他们就当作真理来接受。那怎么带他们，他们就怎么去跟随。就所谓的在一个黑暗的里面，他们迷信神迹，迷信神迹，所以很多的迷信的事情啊，你直到今天。有时候你看见了那些迷信的在天主教所表现的，还有一些那个迷信的情形，哪里有什么水啊，哇，大家一窝蜂去啊，圣母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啊，就是很多这些迷信的思想，那跟地上拜偶像的有时候你看真的有几分相似，因为他们的根源当时候罗马帝国里面有很多拜偶像的情形，当一下变成国教了以后，好像那个风俗啊，一下子他们就把它带到他们的国教的里面去了。那这就我想这个整个变质哈，整个的改变，就是当初从一个大逼迫里面得做了一个释放。仇敌是两面的工作，一面呢是用逼迫的方式，当他看见逼迫达不到这个效果，他从里面来改变，从里面来改变。那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仇敌这两面的那个诡计哈，他的攻击。今天一个圣徒，当他面对很大的一个外面的逼迫，说不定他能够站住。我遇到有一些圣徒，他们真是很是为主站住啊，无论怎么样被打，无论是怎么样。人家恐吓他，无论是遇到外面的哈剥夺，他真的是能够站住。感谢主，神得到很多这些见证人啊。但是同样的，这位圣徒呢，当他到了另外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仇敌的面貌一改哈，一下子仇敌变成一个笑脸的时候呢，你发现说，哎，奇怪，他过去在这么大的一个代价底下，他能够站住，现在。他怎么就站不住了呢？因为仇敌是用两面的，所以当初那些有一些很为主付代价的，甚至教父们，可是一下子整个政权改变了以后，他们也妥协了，他们与世界，他们也妥协了，他们也让这一些容让这么多属世界的拜偶像的很多的习俗带到教会里面去了，腐化了，变质了，这就是仇敌的工作。我想我们认识的这些，我们这边都是在下面就要看见哈，神 看见整个教会的光景，那个毁坏，那个变质哈。那今天呢，还是要有一个恢复的工作，还是要有一个恢复的工作。不过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讲到那个时候绝大部分代表性的，因为罗马帝国当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大哈。你看保罗他所传福音的整个的范围哈，到最后都是成了罗马帝国的这些他所涵盖的地方。那所以呢，当他们整个变成国教以后，那个影响当然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你说有这么多的改变，有这么多的被变质啊，被败坏了哈。可是在基督教里面呢，你如果去追教会的历史哈，还是有一般的圣徒，从使徒时代开始，他们并没有加入到罗马国教的里面，他们并没有进到这些的变质、这些的改变的当中。所以有一般的圣徒，那他们呢，还是照着使徒时代的教会，所以就认识到说，神仍然为他自己留下七千哈。在以利亚的时代，好像所有的先知都去拜巴利哈，亚瑟拉的先知，这些呢，好像外面看起来，整个都已经败坏了。但是神让他们知道，神为他自己还留下七千，还有隐藏的这些先知啊，是不去拜巴利的，不去拜亚瑟拉，不去拜这些偶像的，神他自己还有一些保留的。这些圣徒其实在后来对于整个教会的复兴，整个的恢复产业非常有帮助，非常有关系。因为你说马丁路德他本来就在这个天主教这个范围的里面，他本来就在那个里面，他可能自己觉得他在侍奉神，他在追求神，他也很认真的在爬那个圣梯啊，他也很认真的在付很多的代价做一个修道士啊等等的。如果没有不是神这样开启他，他没有一点觉得他做的是错的，因为他就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一个点，就是在这个范畴之外，从原初神的教会一直仍然保留了一些他的儿女，也许在外面都没有显露出来，他们好像在一个山谷中，他们好像是在一个很隐藏的地方，但是神一直保留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从原初开始神为他自己留下七千，那后来他们有一些的影响的力量，然后呢带进一些的复兴，带进一些真理的恢复，这些都是很重要我们需要认识的。好了，我们看完了这个，认识了这个第五堂，就讲到整个从逼迫到一个康斯坦丁开始，之后313年哈，啊，一下子开始改变了，成为他们的国教，但是带进一个黑暗的光景，带进一个属灵的昏暗哈，然后呢，远离了神的心意。下面这个第六堂哈，我们就要看开始看见宗教改革运动哈，宗教改革运动。